亲爱的家人们平安。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我的名字不是指我的名字，是那个大家的名字这样。好，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这样子，好，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呀、啊？明明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但都是别人在用。很像很像，所以来姐姐会回答的问题有，但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标准答案，时间也是没错。但是有什么东西明明就是你自己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别人在用？哦，对，什么嘞？就是名字哦，名字本来就是，哎，还没开，没开，名字，一、二、三，好了，名字哦。我们的名字齁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别人在用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透过我们的名字齁来看一下神隐藏在我们的名字当中所要给我们的祝福这样。这个也太难用了吧。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透过这几个方式透过这几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样子，我还是要自己的比较好。这样，它是没电还是怎样？好，那个反正没关系。就是现在在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首先，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被记载的名字，这样子。哈，我们。这被记载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好，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这样。那所以那个灯先，对，啊，关掉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千尋，千尋，もうすぐだよ。
やっぱり田舎ね。買い物は隣町に行くしかなさそうね。
住んで都にするしかないさ。
ここへ来てはいけない。すぐ戻れ。
え？
じきに夜になる。その前に早く戻れ。もう明かりが入った。急いで。私が時間を稼ぐ。川の向こうへ走れ。
これからどうするか話すからよくお聞き。ここにいては必ず見つかる。私が行ってごまかすから。その隙に千尋はここを抜け出して。
いや、行かないで。ここにいてお願い。
この世界で生き延びるためにはそうするしかないんだ。ご両親を助けるためにも。だからカマジーに会うんだ。
カマジ
ー？その人にここで働きたいって頼むんだ。断られても粘るんだよ。ここでは仕事を持たない者は湯婆婆に動物にされてしまう。
人間がいいじゃん。やばいよ。さっき上で大騒ぎしてたんだよ。
わしの孫だ。
孫？
働きたいと言うんだが、ここは手が足りとる。おめえ 湯婆婆のとこへ連れてってくれねえか。あとは自分でやるだろう。
さあおいで、おいでな。
あの、ここで働かせてください。
契約書だよ、そこに名前を書きな。働かせてやる。
あの、名前ってここですか？
そうだよ、もうグズグズしないでさっさと書きな。
おい、
書いたかい？
はい。
あ、千尋というのかい？
はい。
贅沢な名だね。今からお前の名前は千だ。いいかい、千だよ。分かったら返事をするんだ、千。
あ、はい。
おいで。これは隠しておきな。
あ、捨てられたかと思ってた。
帰るときにいるだろ。
これお別れにもらったカード。千尋？千尋って私の名だわ。
湯婆婆は相手の名を奪って支配するんだ。いつもは千でいて、本当の名前はしっかり隠しておくんだよ。
私もう取られかけてた、線になりかけてたもん。
名を奪われると帰り道が分からなくなるんだよ。私はどうしても思い出せないんだ、
ハクの本当の名前。
でも不思議だね、千尋のことは覚えていた。
那个骗子啊，就是其实主要是讲说一个小女孩跟她的爸爸妈妈误入了异界这样子，那她爸爸妈妈在一次意外当中就是被变成动物。那她这个小孩小女孩呢叫做千寻，那她是因为找就是硬要到工作，可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她被拿去了她名字四个字，拿去了三个字，只留下一个字。那这个汤婆婆她就是一个开一个汤屋的这样子，那她为什么要夺去千寻的名字？她为什么要夺去千寻的名字？为什么不能让她用原名在那边工作呢？她为什么要夺去她的名字？对，她夺去她的名字哦，从此他就叫他小千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名字，哦，我们的名字对我们是一个祝福。哦，这个祝福是 我相信父母在为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是有一个祝福跟期待，那我们的名字是有什么功能，它为什么可以对我们是一个祝福？我们刚刚有讲过说你的名字明明就是你的，可是都别人在用，因为我们的名字最大能够从当中获得祝福的途径就是透过别人不断的在喊我们的名字，别人不断的在喊我们的名字，喊我们的名字，这个名字当中的祝福就会一直的被我们听见，一直的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别人就是在宣告和这个名字当中所带来的父母的期待、父母的祝福，好，以及这个当中所代表我们的本质这样子。而且这个我们的名字呢，也是我们从小认识我们自己，跟我们跟周遭的环境、跟周遭的人，甚至这个世界与社会去建立关系的连结。那我们今天就要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好，就是祝福名字的祝福是从哪里来？第一，名字就是我们的本质，好，像以色列人跟圣经当中特别记载，吼，名字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特性，它不只是一个名称，它代表是我们整个人的一个特质。好，在犹大字典当中，犹太人字典中，名字是包含有关于我们这个人的所有的事物，好，我们的信用啊，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优点，我们的功劳，好，我们整个人的本质。好，所以呢，名字也是一个根源。好，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对于家谱的记载是不遗余力的，好，圣经当中总共有31份家谱，其中包含大卫王全部的家谱就至少有2份，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不同的角度有2份，好，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视你家族的根源以及你名字的来源，好，你的名字要被记在家谱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那时候有就是那个邦尼西米记还是那个以斯拉记，就是有他们要回归的时候，他们要去计算他们那个能够回到圣殿当中侍奉的人，好，所以他们计算他们利未族的人，好，所以他们就拿他们的家谱出来找。那后来他们就发现说，有一些人好已经在当地是从事可能不是祭司，就是侍奉职位的人，在殿里面或是在圣殿当中侍奉的人，但是他没有记载在利未人的家谱当中，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回到回归之后就不能进圣殿侍奉，所以可见他们对于那个名字，你的家族的根源是非常重视的。甚至到现在为止，以色列的孩子在成年礼的前后，他们成年礼大概12、13岁，就是小学6年级的年纪，他们都必须要完成一份作业，就小学官方作业叫做根。那这个根的作业内容呢，就是要你要把你的那个父母还有你祖宗八代还有亲戚的事情全部都搞清楚这样子。那他们要完成这份作业不是孩子能够独立完成的，一定是需要父母甚至父母的弟兄姐妹一起帮忙来完成这份作业。那为什么他们整个家族会请全力的帮助这个孩子在成年礼的前后去完成这份作业？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份作业是给孩子成年礼最好的礼物。有一个孩子他从小就是有一个孩子在他知道那个犹太人孩子他从小就有2个祖父，但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有2个祖父，就是表示说他的爸爸有2个爸爸，但是他所知道的就是他祖父母其实没有离过婚这样子，就是从一而终这样子，所以他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2个祖父这样子。所以他当他已经到6年级，然后要写这份根的作业的时候，他就好好的去追寻了一番。原来在那个英属巴勒斯坦的时期，有一阵子那时候那个地方是英国管，那英国政府只开放夫妻移民以色列，就他只开放犹太人的夫妻移民以色列。那他的祖父这个时候人已经在以色列了，那这个祖父论及婚嫁的祖母人正远在美国，然后那个时候船票很贵，而且一票难求，再加上当时时局很不稳定，祖父也担心他一离开以色列他可能就回不来了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正好这个祖父的朋友的朋友刚好要从美国来以色列，所以祖父就托他的朋友的朋友来的时候把祖母以夫妻的身份一起带来以色列。好，所以当时从美国坐船要到以色列要好几个月，所以他朋友的朋友跟他论及婚嫁的祖母就以夫妻的身份搭了船要到以色列。 哦，在这几个月当中，哦，他们必须要共处一室，而且他们对外都要以夫妻的身份亮相，哦，孤男寡女长期久了，所以他们之间该发生的事情通通都发生了。回到以色列之后，那他们就互相道谢过，他们就没有再联络，他们就从此就分开了，哦，就他朋友的朋友跟他祖母。然后后来没有多久，他的祖母发现他怀孕了，那他的祖母也很老实的就跟他祖父说了这件事情，那他祖父就还是跟他祖母结婚，然后并且就是好好的去抚养生下来这个孩子这样子。然后所以呢，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他的父亲。好，这个孩子到他这个父亲呢，然后他到也是到成年礼的时候，在做这份耕的作业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缘由，就是说原来他不是他爸爸的亲生的孩子，他亲生的爸爸是另有其人这样子。所以呢，他这个父亲在成年礼过后，他就踏上了寻找亲爹的路程这样子。然后他就真的找到了他的亲爹，因为他们其实都在以色列这样子。然后对方哦，也已经结婚生子，然后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孩子，但是他也非常高兴，就是说在步入中年之际发现自己有一个亲生的儿子这样子。然后从此这个孩子的爸就是爸爸齁，哦，爸爸他就有了两个爸爸这样子，而且两个爸爸都很疼爱他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可以演得很烂这样子，本来可能就是一出肥皂剧这样子，可能会悲剧收场。但是因着他们对于这个根源的一个尊重跟对于根源的一个追寻，所以他们没有去隐瞒一个孩子，就是说对于孩子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不堪的过往这样子，但是他们非常尊重孩子对于家族事情对于自己根源的追寻，所以他们很诚实的跟孩子讲了这件事情，孩子也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那自始至终他的一生当中，这个孩就是这个爸爸就是他的祖父祖母的感情都非常的好，丝毫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产生什么争吵或者是不开心这样子。所以在这份作业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找到了他亲生父亲，而且他多了一个疼爱他的父亲，然后多了一个欢迎他去的家庭这样子。所以跟的这个作业让以色列的孩子跟整个家族不只有了可以重新面对自己，跟整个家庭都有去检讨自己过去跟再一次省思自己过去的机会这样子。所以呢，名字是我们的祝福，是因为这样的根源带给我们有一个很生命的稳定感。特别是犹太人，他非常喜欢以家中长辈的身份来给孩子取名，因为他们希望生下来这个新生儿能够继承长辈的优点跟人生的祝福。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就是家庭的关系，个人跟家族之间的联系，还有个人跟整个犹太人历史之间的传承。因为犹太人是谁？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定到现在都还算数，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根源，他们要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一切的福分在一个犹太人的身上都是有份的，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都可以透过他们对根源的追寻以及他们的名字来继承。所以圣经当中呢，有许多圣经当中不名字这个事情不只是一个祝福，也是上帝大能的祝福在名字当中。那圣经当中有很多就是一出生就被上帝取名字或是改名字的例子这样子。好，这就是上帝要把一个他看这个人他创造这个人的一个形象要加注在他身上，好，就是要神要把他属灵的 DNA 透过名字的被宣告要释放出来，使人们能够脱离自己原来受咒诅或是错误的名字，要去进入一个新的呼召跟命定。所以当一个名字被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时候，特别是旧约圣经，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好，就像我们的名字，好，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其实就被上帝写在了生命册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通常都是表明这个人的特点跟他有关系的历史。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名字的意思，撒拉的名字的意思，以色列，这些不只是有特殊的意义，更记录了上帝的计划跟应许。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 知道名字的背后其实带着上帝大能的祝福，以及是可以对我们生命的呼召的命定跟宣告。就是不只是这件事情，不只是发生在圣经当中的人，不只是发生在现在的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当中，我们自己的名字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找出藏在隐藏在我们名字当中神大能的祝福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好，第二篇我们来看一下被改换的名字。好，被改换的名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广为人知的，就是亚伯兰被改名叫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来被改名叫撒拉。好，这一段经文大家不用读，只是给大家看到，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他立的约定，亚伯拉罕之约。好，这个约定的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约定的内容很简单，好，就两个特点。第一个呢，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自己的儿子这样子，但是他约定的内容就是说，第一，亚伯拉罕你会有自己的儿子，而且你的后裔会很多很多这样子。然后这个约定的第二个要点，好，就是说这块土地，就是那个以色列他现在这块土地，就是迦南那块土地，就是要赐给你。好，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是85岁。好，这是神第一次跟他立下这个约定，亚伯拉罕之约。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神第二次又向他显现，好，来重申这个约定。那这个约定有什么改变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约定内容没有改变，他说你的子孙要很兴旺这样子。好，一样，就是一样，你的子孙会很兴旺，就是你后裔很多，然后再来，就是这块地会给你这样子。好，意思是约的内容是一模一样这样子，但是他的改变是他有加上一个特点，是上帝替他改名字了。第二次神出现的时候，他改了亚伯兰跟撒来的名字这样子。好，第一次约定的时候，神说你会有亲生的儿子，而且你后裔会很多，那个时候亚伯兰已经85岁了，他没有自己的儿子。然后再来，你可以这块土地就是你的家族，你的后裔永久居住，就是赐你为业的地。好，那这个时候呢，亚伯兰那时候跟撒来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跟人为的努力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说，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生的嘛，那我跟谁生都行这样子。好，所以他就跟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这是我生的啊，就是我亲生的儿子这样子。但是神，这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心意，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儿子。但是我们有时候做事，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可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方式，这个是两回事，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成神的心意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被启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觉得只要是亚伯兰的儿子就可以继承这个产业，这个约就开始，但其实并没有这样子。所以呢，反正就是生了以实玛利，然后从此之后呢，这以实玛利夏甲这个在亚伯拉罕的家庭里面就纷争不断，甚至直到现在这两族的后裔在中东那块地区还是腥风血雨打个没完这样子。我就说，如果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成神的心意，那不美，那不是神的意思。所以第二次的神第二次向亚伯兰显现，时隔了14年。在这14年当中，因为亚伯兰他要照自己的方式去帮神的忙，神没有再跟他说过一句话，直到14年后，这个时候的亚伯兰跟撒来已经完全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神启示了他，说你的妻子不要再叫撒来，他要叫撒拉，而且是他要来为你生儿子。我所赐给你的后裔，你亲生的儿子的后裔，是你原配生的，不是你跟别的女人生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一下神这一次呢向亚伯兰显现，目的不是要改变约定，我们看得很清楚，约的内容都一样，但是他要改变亚伯兰，要改变撒来，他透过什么方式来改变他们的生命？透过改变他们的名字。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不用会没关系，我们就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找不同这样子。亚伯兰，这亚伯兰的原文就是 希伯来文的原文，好，亚伯拉罕的原文在下面这样子。然后我们不用看那个下面点点，哈，这个点点是它的母音，所以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这个是它的字母，通通都是子音，是没有办法发音的。那他们要怎么发？因为他们还是要读啊，发音就是他们，这都是他们的母音，母音是下面这样。那我们就希望不用看它的母音，要点点啊什么的，那不用看这样。好，就这几个字母，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多了一个，对不对？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沙莱跟沙拉有什么不一样？多了一个什么？叮叮，多了一个一样的东西耶！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真的是很有趣。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hey， 我们来看一下 hey 是什么东西。好，它读 hey 这样子。好，这个 hey 是从这个四个字来的。好 ，yad hey va hey。亚黑瓦黑是什么？亚黑瓦黑是神的名字，他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的二章四节。亚黑瓦黑是神的名字，亚就是我的意思，然后再来这个黑瓦黑就是存在，我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英文圣经翻译的比较好，就是 I am who I am，我是什么？就是你问我的名字，我是谁？我就是我啊，我就是本来就存在的啊，我就是一切，就是我。所以这个亚黑瓦黑，这个是神的名字，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希伯来文的四字神名这样子。好，他没有标明母音的原因，就是到现在犹太人他不敢妄称神的名。所以像我们今天唱诗歌，我们有讲到 Adonai， 对不对？我们有唱到 Adonai， 我们有唱到 El Shaddai， 他们会用这样的替代用法来称呼神，他们不替这四个字母去标上母音，因为他们绝不只称神的名字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好，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往上看一下。好，亚黑巴黑，但是它就是换成英文的话，就是 YHWH。大家知道啊 ，YHWH， 好，那个 W 跟 V 在这个字是发同一个音，他们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发同一个音，都发 V 的音这样子。你看，大家看到这四个字母就知道、啊、是读不出来的、啊，因为它没有母音啊，这四个字是没有办法读的这样子。好，所以上帝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到亚伯兰跟亚伯跟撒来的名字当中，从此亚伯兰就变成了亚伯拉罕，撒来就变成了撒拉。他这样子做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亚伯兰本来叫 Abram， 他加上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hey 就是 h 的发音嘛，对不对？ Abraham， 好，撒来叫做撒拉，本来叫 Sarai 变成叫 Sarah。就是有一个 H， 所以当他们每一次别人在称呼他名字的时候，他叫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中文比较听不出来，可是都他们在称呼的时候，他都有一个 H 的音在里面，这个 H 都有一个哈的音在里面。这个哈是什么？这个 Hey 是什么？这个 Hey 是神的名字、哦、这个 Hey 是一个气息，这个 Hey 是希伯来文当中他们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形象的意思。这个 hey 的意思，这个 hey 的形象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就是人举起双手，神要透过这件事情要跟亚伯拉罕跟要跟亚伯兰跟撒来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应许，我来做，不是你们要用你们的方法去做，这个是我给你们的应许，我来做。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名字给了亚伯兰，给了撒来这样子。从此以后，在创世纪十七章之前，亚伯兰跟撒来他的生命当中，他的名字当中是没有神的。可是从十七章之后，他们的名字当中开始有了神。隔年，这个约定开始实现了。哦，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好，这个时候亚伯拉罕100岁。好，所以当神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人的名字里面，好， 这个约定开始实现，这个人开始走进去他的名定了。亚伯兰的名字本来叫做尊贵的父亲，可是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撒来的意思本来是我的公主，但是撒拉成为多国之母。好，神透过改变他们的名字，带他们进入新的呼召跟命定。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翁，好，巴迪买，好，这个人，他的名字从头到尾都叫做巴迪买，可是神怎么在他的生命当中去转化了他的名字，好，去怎么去好，去更新了他的名字，好，使这个人的生命有一些改变，这样子。好，到了耶利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讨饭的瞎子，好，叫做他是迪买的儿子，叫巴迪买。迪买的儿子巴迪买，迪买这个字呢，在耶利哥城，就是他在讨饭的地方，耶利哥城那个地方的亚兰文的方言当中呢，就是一个不洁净的意思。好，所以巴迪买，就是在原文当中，巴迪买的意思就是迪买的儿子这样子。那迪买呢，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不是在原文，在那个当地的方言，亚兰，他们当地是用亚兰方言讲，叫做不洁净，就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人用的，没有人要的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巴迪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叫做污秽之子巴迪买这样子。好，所以他的名字就是污秽的，所以他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一个污秽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下新约时期的耶利哥城，我们等一下会讲说为什么我会看这个。耶利哥跟耶路撒冷不远，耶利哥我们大概看一下那个剖面图，耶利哥要跟耶路撒冷大概相隔27公里而已，可是它的高度差很多，因为那个他们高度差超过了1000公尺。耶利哥是在一个那个约旦河谷，所以那它是一个就是很肥沃的土地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很就是鸟语花香啊，然后盛产水果啊，然后呢就是一个富裕的地方这样子，而且它就位于那个交通这个经济贸易线上这样，所以它是一个贸易的重镇。那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呢？是因为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这一段路啊，是非常的陡峭难行的，是非常崎岖的这样子。然后呢在五世纪教父的文献当中就称呼这一条路为血路这样。然后到19世纪的时候，就是前200年的事情而已这样子，人要走这一条路，就是要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或是要就是来往这一条路，还要把那个保护费交给当地的土匪这样子，以免被劫杀。甚至到20世纪人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都最好要在天黑之前赶到目的地，省的半路上遇到劫匪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它这一条路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路。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就是巴迪买和一个污秽之子，他在一个富裕的城市当中这样子。和耶利哥城其实有新城跟旧城啊这样子，但是他那一块地都是一个很肥沃土地，都是一个商务要道，非常繁忙这样子，然后一个金流很多的地方这样。那巴迪买在这个地方，他哪里都不能去，因为他是一个瞎子，而且他是个瞎子就算，他就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渣渣这样子，他就是一个污秽的人，他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的名字反映了他当时一个本身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当耶稣，所以他其实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知道说，巴迪买呢，他是听闻过耶稣的事情的，可是凭他自己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去找耶稣，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到耶路撒冷去，他哪里都去不了，他只能坐在那边乞讨。可是当他哪里都走不了的时候呢，耶稣会去到有需要的人身边。所以耶稣在经过耶利哥城那个地方的时候，很多人簇拥的耶稣，巴迪买听见了，他就问是谁，是谁，为什么今天这么热闹，谁来了吗？他听见是拿撒勒人的耶稣，所以他就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可怜我吧。那围观的群众，就是旁边有很多围观的人，因为耶稣已经在之前行了很多的神迹，就有很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 为什么他不可以讲话？因为他就是社会底层的渣渣，他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就是污秽之子，没有价值的人啊！你这样的人，你在这边发什么声呢？没有人会理你的。所以众人阻止他，可是呢，瞎子巴迪买他没有停止，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好，这边的喊着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说，他这个喊哦，真的是一个撕心裂肺的喊，他不只是大声叫而已。哦，这个喊跟那个施洗约翰在旷野喊的喊叫那个声音说，说有一位救主要来，他要在旷野为你们开道路，沙漠要在开江河，我是来为他预道。这种呼喊的声音哦，就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那种呼喊，要呼吁大家醒来，说有一个救主要来，你们要醒过来的呼喊是同一个字。所以他呼喊到，就是说我需要神经到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好、哦，所以这个时候，围观的群众呢，我们来看一下，围观的群众称耶稣是谁？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现在讲拿撒勒人耶稣还好这样子，好、哦，就是表示我们是比较表明说，哦，耶稣道成肉身，他的人性，好、哦，然后。就是他成为人子，我们比较会在讲拿撒勒人耶稣。可是在圣经当中，拿撒勒人耶稣其实是一个被藐视的人。好，我们从以赛亚书大概52章到54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好，圣经当中的拿撒勒人这个讲法，好，完全就是一个贬低的用法。好，为什么呢？因为拿撒勒本来是那个罗马的住房城这样子，它城内有一个很，它就是城内有著名的红灯区啊，所以那边的风化，就是风化区，就是风俗不好这样子，所以拿撒勒的居民是常常会受到外人的贬低跟看不起的这样子。好，而且拿撒勒是位于加利利嘛，加利利在那整个以色列的北方，那个是杂居之地，就是那边的人都是跟那个异族人通婚，然后生的孩子，他们的血统不正这样子，哦，所以连拿但业哦，拿但业是耶稣的门徒，那时候耶稣，看到拿，就是人家跟拿但业讲说有耶稣，说耶稣回那个拿但业就回了一句话：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拿撒勒会有什么好东西？哦，他们对拿撒勒这个地方的看法是非常看不起的这样子，哦，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说拿撒勒会有什么的。好东西，这样道德修养都很低，这样子。所以根据犹太学者的研究，当时哦，就在耶稣时期有盛传一句俚语，他说耶路撒冷城呢多是学者，可是拿撒勒则多是白痴。我就可见他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人是多么的瞧不起，所以他们在称呼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不是对耶稣的一个尊称呢。是对于耶稣出生的一个看不起这样子。好，所以围观的群众呢，他们看到耶稣，但是他们其实是眼睛瞎的。但是巴迪买一个瞎子，他称呼耶稣是谁？他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好，大卫的子孙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好，因为大卫的子孙源自于上帝跟大卫王立下的约定。好，内容大概就是说，大卫王的王朝跟王国跟他的王位，就是他后代的永远建立这样子，就是他的后代一定会有一位像大卫一样的王，就是坐在那个复兴的王位上，来复兴他们的国度这样子，会成为他们的，就回复到他们的那个当时那个圣兴的朝代，就是回复到他们以色列的盛世这样子，所以。所有当时的宗教领袖啊，知识分子啊，上流人士，高阶人士啊，通通都承认大卫的子孙就是他们在等待的救主这样子。所以大卫的子孙就是谁？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他们都知道，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他们只是不相信这个人是耶稣啦。哦，然后呢，但是瞎子巴迪买，好，他却认出了耶稣的身份。他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弥赛亚。”好，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后，当耶稣在问门徒的时候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个时候，只有彼得回答了耶稣真实的身份。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希腊文， 的意思就等同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所以大卫的子孙是谁？大卫的子孙就是基督。哦，所以当时耶稣的确赐下启示，因为这个记载在这个巴利买的事情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彼得认出耶稣的事情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差不多的时期当中神启示了。一个是彼得知道，但是另外一个认出耶稣是基督的人却是一个瞎子巴利买。好，所以这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就是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好，原文是我要能再看见，他不是生来就是瞎子，我要能够再看见。好，所以耶稣接下来好就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信这个字。信这个字的意思齁，不是只是相信，是一个对真理的坚信，是一个强烈而且欣然接受耶稣就是那一位救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彼得口中所说的耶稣就是基督。好，就是瞎子巴底买，他不是相信耶稣可以让我能看见，耶稣可以为我做这个事情，可以为我做那个事情。好，他不是相信这个。巴底买他看到了，真的很奇怪，他瞎子耶，而且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见呢？真的是太奇妙了。他看见了耶稣的本质，好，他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救主，而这位救主能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巴底买的相信，他相信的不是耶稣的能力，哦，他相信的是耶稣的本质，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相信耶稣是基督。哦，所以你看他跟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跟在耶稣他身边的那些人，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好多人喊着，那时候好多人喊着他大卫的子孙和撒那是要来拯救我们的，是要来为我们兴起一个复兴的以色列国。那时候多少人簇拥着他，他们把地那个衣服铺在地上，为那个好像红毯一般为耶稣铺了一条进城的道路，然后旁边不断的拿着棕树是在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但是在下一章中记载了耶稣就去洁净圣殿的事情，然后同一群在喊着耶稣何撒那的人，在簇拥着耶稣要拥戴耶稣为王的人，过没几章就是那一些喊着要钉死他的那些人，因为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相信的是耶稣能做成的事情，他们相信的不是耶稣这一位，他们不相信耶稣是这一位他们在等待的人，所以他们可以很轻易的改变他们的信仰。可是瞎子巴底买却不是这样子，他立刻就看见他在路上跟随了耶稣。跟随这个字的原文是成为门徒，是追随耶稣成为门徒。他不只是跟了耶稣一段路，他把他接下来的生命都给了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不要说新约圣经，在四福音当中，总共记载了，就是在四福音当中总共记载他医治的神迹有27个。四福音当中分别不同的医治的神迹有27个，其中包含医治啊，是死人复活啊，或是赶鬼这样子，总共有27个神迹。当中只有这些27个，只有3个神迹有记载名字。一个是拉撒路，那个拉撒路的复活，在圣经当中是象征耶稣基督能够复活的能力，所以它有具有非凡的意义。另外一个呢，不算有记载名字，雅鲁的女儿也是从死里复活的，都在圣经当中就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跟他记载的一个要点。但是扣除掉拉撒路跟雅鲁的女儿复活的神迹，其他的25个医治的神迹当中只有巴底买的名字被记载，只有这个人的名字被记载。所以我们巴底买这个名字呢，自此之后没有再出现在圣经当中，但是这个名字在此时此刻被记载了在圣经里面，而且圣经当中清清楚楚的说他追随耶稣成为门徒。他把他的余生都给了耶稣，因为 他因为耶稣而改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名字是怎么样被耶稣来转化。好，巴迪买这个字，好，我们刚刚有讲过，迪买这个字呢，在亚兰语当中就是不洁净的意思，不洁净啊，没有用的啊，没有价值啊，垃圾啊，大概都是这些意思，这样子。所以，好，我们刚刚讲过啊，亚兰语的方言那个时候是在耶利哥城，他们当地就使用这些，所以大家叫他巴迪买的时候，就是在叫他污秽之子巴迪买。可是，同样这个字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却是荣耀。迪买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却是荣耀的意思，所以巴迪买在希腊文称叫做荣耀之子巴迪买。他的名字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但是他脱离了那个称他污秽的地方，在耶稣走进他的生命之后，他跟着耶稣走出了那个耶利哥之后，人们用希腊文的名字叫他什么？荣耀之子。他的名字恢复了他原来的价值跟意义，这个名字也代表了他这个人的本质，他被神造的是一个荣耀的人，他是一个荣耀的孩子。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会看到我们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刚刚看见的都是别人的名字，别人的生命跟被改变。那在我们的名字当中，我们名字当中啊，我们的名字可能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些特别的含义，或者是父母特别的祝福这样，但是我们的名字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父母，不一定是基督徒，他们不一定认识神，他们不一定是按着神的心意取得我们的名字，好，或者是他们在取我们名字可能是有自己的期待，或者是许许多多的原因这样子。可是我们的名字怎么样能够像巴迪买这个名字一样仍然能够被神转化？好，所以我们的名字当中隐藏的神大能的祝福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就是我们小组姐妹的一个她工作上的名片这样子。那她是一个那个房地产的代销人员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名片当中齁，她就是她叫汪晴慧这样。就是那个汪田鱼的小姑这样，我也跟着叫小姑。她后面有加两个字盼望，她印在她的名片上。齁，这个是她之前的名片，那个是她现在工作的名片。哦，他就应了这个。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见证。
就是有一次姐妹的分享啊，那在这个分享当中，我突然间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要改名字，然后把我的这个名字总不能改成汪盼望啊，那我就把汪晴慧后面加一个盼望。那我相信这个有应许就有盼望。所以我就在名字，你们刚刚看到这个名字后面改一个盼望。这个今年三月到现在，今年三月真的是进了一个非常非常煎熬的一个工作环境。因为我这个工作环境呢，我的周边通都是异教徒，当然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基督徒。那我每天，我的同事每天都折元宝，每周六都会拜地基主，然后每个就是都会念不同的，就是念咒语符。然后我呢，就当然我每天就是读我的圣经，所以我们两个蛮两极化的。那我是认为我信的就是我的耶稣，我的真神。我认为神，我常会在祷告中我会讲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也希望能够交托。那在这个半年当中，我一开始进来这个工地的时候，总共有16户房子。可是我们一直到八月前，因为我们每一个个案都会签合约，就是半年的时间，所以到8月31号就是最后一个月。那在这个前五个月，我的同事只要接到客户就会卖房。那我不是没有接客户，而且我是接的客户的数量比他还多，但是我完全没有回笼客，就是没有意愿的客户，完全没有。那在这五个月里面， 他就一直拜一直拜，那我也一直来教会。我也常在我的小组里面分享。那讲到小组，因为我每个礼拜四我都会固定会到小组聚会，那相对的就是在礼拜四的时候我就会休假，那我的同事通常都会在礼拜四的这一天就会接到好的客人，甚至于会成交。有一天我的同事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每个礼拜四都要休假？你为什么一定坚持要去那个小组？你为什么坚持要？但他没有讲说你为什么坚持你的信仰，可是他的问话当中是有一点点那种意思在。那我也很诚实的跟他讲说，哦，因为我就是固定在这个地方聚会，我有我的坚持这样子。那我们也没有再讨论这个话题了。我其实我真的一直相信，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也真的真的很，就是深深的可以感受到，我真的有耶稣，真的很好。然后也幸好有这个耶稣，有圣灵的提醒，因为圣灵真的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我的名字是盼望啊，所以神一定会给我应许的，只是我不要一直有那么大的重担。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因为最后一个月了，我也就是完全的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机会了。因为到八月份开始的时候，就七月份的时候，我同事就把所有的房子16户嘛，我们一开始16户，他总共卖了13户，所以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只剩下3户，而且这3户是非常非常困难卖的，因为它两个楼层是在3楼，一个是在4楼，其中还有一户3楼的一个装潢屋，也就是说你买这个房子你必须要连同装潢一起买，而装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需要的或是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这3户的困难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也跟神讲，就我刚刚会讲说有圣灵的提醒，圣灵就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就没卖又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然后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我就不卖了，我相信你一定是有你的成就，一定是有你的旨意在。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真的完全就交托了。到了月中的时候，我连续就把这3户买掉了。那一户15号，一户16号，一户22号，而且也就是那个客户也不是以前来过的客户，就是突然间就来的，而且第二天就决定了，有2户就是第二天就决定了，然后一户是一个礼拜就决定了，而且在同一个月我们也签完了约，就是所有的状况，而且神给我的客户就是没有任何的麻烦，就是谈好价钱就直接成交，然后直接就可以在一个礼拜以内就完全签约。所以我觉得有神真的很好，我也相信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相信有盼望应许就会成就吗？我是相信的，我愿意交托，我也愿意完全献上我自己成为阿爸父的官员。盼望
好，这个是我们小姑的见证。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使徒保罗这样子。哦，使徒保罗呢，这个保罗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原来是叫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哦，也是跟保罗一样，是他同支派便雅悯的祖先。那这个名字扫罗这个名字呢，代表了他的父母，哦，就是保罗的父母对他一个期待，因为他们算是家族显赫，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却有罗马的公民籍，在当时那时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扫罗这个名字也代表了保罗他早年的雄心壮志，他说他自己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的一生的志向他就是要去宣扬犹太教的上帝，然后消灭所有的基督徒。 但是扫罗这样的一位扫罗，人中龙凤的扫罗，在遇到了耶稣之后，他为自己更名叫做保罗。保罗不是神帮他取的，保罗是他叫他从此称呼他自己叫保罗。保罗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微小的，是小的，渺小的。当一个君王扫罗含义的名字遇到了耶稣之后，他说自己是微小的，他说自己是渺小的，不起眼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保罗这个人他成就了多少的事情，新约二十七卷书当中光他写的书信就是三卷，或是被列在圣经当中，他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的书信是还没有被找到的。他宣扬了福音后，遍及了整个中亚到西亚到欧洲，和他的脚中建立了多少的教会，和带下了神多大的旨意。这样一个称自己为渺小的保罗，为什么会成就这样的事情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保罗他在他的书信当中对自己的称呼。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自称自己是蒙耶稣所召的。这里面有十一个，他写的十三卷书信当中，只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跟提摩太跟希拉一起就是署名写的，他没有对自己有其他称呼之外，其他的十一卷书一开头他都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人。这样一个微小的人，一旦他的名字加上了耶稣基督之后，他成了一个伟大非凡的人。所以我们的名字，不管我们是怎么样被取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只要加上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被转化，我们的名字就可以被更新。好，这边只是我举出的一些例子而已。好，后面的框框呢是给大家加上自己的名字的。好，你可以有感动的，你想要是成为耶稣供应的，你想要被耶稣保护的。好，我就可以说我是被耶稣拯救的末血，我是被耶稣保护的末血，我是被耶稣爱的末血，我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默写。好，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你有感受到的感动到的，你就可以加在你的名字当中。但是即使如果这些都没有符合你的需要这样子，但是你至少可以说你是属耶稣的。好像我们的穗兰姐姐，她就可以说她的名字就可以加上耶稣，我是属耶稣的穗兰，我的名字叫做耶稣的穗兰。所以我现在呢想要邀请大家花一段时间安静一下，你可以参考上面神的应许，你也可以有感动就是神给你怎么样的感动。不一定我们会像小姑一样就是领受到一个名字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至少你的名字里面都有耶稣。好，所以当你领受到了你来对自己说你来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名字是属耶稣的某某某。你知道吗？当你一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你的名字就被冠上了耶稣的名，你就拥有了耶稣这个名字。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这个名是赐给你的。你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一旦结了婚，我们会被冠上福气。你一旦与耶稣基督立下了这个婚约，耶稣基督他把他的名字给了你，他冠在你的名字之前。神的应许
在基督耶稣里，不论有多少，都是真的，都是是的，都是 yes。我不晓得你现在领受到了什么，但是你对你的心说，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属耶稣的某某某，我的名字是蒙耶稣赐福的某某，我的名字是被耶稣所爱的某某，这是我的名字。